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别的咱不服，就服中国这个关怀世界、悲天悯人的情绪。哪怕自己家里一堆事儿啊，也从不耽误他把目光聚集在别人家里。这不，日本千叶暴雨，结果洪水泛滥，造成了伤亡。中国媒体是大肆报道，但是自己这边因为台风导致的暴雨山洪，却在网上静悄悄。那宜兴的惊涛骇浪都赶上上海滩里唱的了，愣是没有一点风声。就零星几个因为天气导致旅游行程取消的，在网上问有没有什么备选项，好家伙，人家还能发一句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，您这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。也不能怪群众，从上到下都是这么操作的。商务部跟那表示说，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，给灾区输送物资。结果灾区的老百姓都跟那儿问，送的东西在哪儿呢？救灾都是等风平浪静之后摆拍的，还问物资呢？等回头风停了，雨过去了，你去超市买完东西，人家顺手吧唧贴一个政府捐助的标，再拍张照片，工作留痕，这就齐了。你说这都好几回了，怎么不长记性呢？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软。政府但凡真要给你点什么好处，那背后憋得坏，你得用好几辈子还。不说别的，之前关门运动的时候，很多地方的小领导为了体验一把权力的荣光，给自己家搞利益输送，开始在全国啊搞这个战时状态，连幼儿园都给动员了。真解决了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群众饿得直嗷嗷，但是却涌现了一大批雷锋式的人物，哎，你都不知道他服的到底是哪个老奶奶。而这回台风也是，浙江日报报道说，一个00后的女村支书，体重50公斤，但是却能扛起85公斤重的重物，还说村里如果有老人突发情况啊，她可以去背，年轻就是优势。不是，这是认真学了小白书把200里山路不换肩这话给学会了吗？85公斤呢，那可是两个水泥袋，就这重量你拉一个大小伙子来都费劲，除非是经年日久的体力工作者，你就算扛起来那也走不了路。再说这姑娘啊，说是奋战了两天不眠不休，结果精神头还挺大，不愧是浙江第一巴图鲁。你说好好的即时新闻非往奇幻小说上弄，弄出个港员干部就得高大全，恨不得跟当年杨子荣似的，大学里徒步剿匪才是真英雄。你得让这些干部活得像个人，有人的基本情绪，他们才能体会到群众的哀与苦，才能不高高在上的去评价老百姓，更不会把他们遭受到的来自上级的不公平对待施压到下级身上。什么累了不能喊，苦了不说苦，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喜怒哀乐，从心理学上来说啊，都是病态的，长此以往人都得出毛病。你看本频道就因为这个身体总不好，你们可得好好珍惜能看到视频的时光，点关注和赞啊，观众老爷们自觉自愿的，更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。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，没条件的看个广告，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正所谓是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，闲来就把贫嘴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国家用宣传苦难塑造百姓的愧疚感，是吧？很多家长也是在社会里受尽了委屈，面对前路自己慌得不行，他们不去挑战社会的不公，反而选择鸡娃，把这种恐慌感传递下去，试图让他们明白外面的狂风暴雨之下，只有家才是温暖的港湾。最近这不，一群家长把自己的崽儿送进夏令营吃苦，让他们进山去砍柴喂猪挖土豆，你以为免费？错错错，一个人上万块钱就为了体验苦难教育，让生活的每一个痛点都落在实处，这样才能感恩平时生活的幸福嘛。关键是让崽去，他们自己在空调房里吹着，美其名曰自己年轻时也是这么过来的，自己淋过雨也绝对不给子女提供伞，国家就喜欢这样的爹妈，纯做贡献来的。 内部的矛盾越分裂，子女以后就越容易逃离原生家庭，在社会上当漂泊无依的园子，抱团反而会让人家头疼呢。不过你还别说，中国这个整风运动的风还真是随时能刮起来，成功的经验实在是太好用了。这种夏令营跟过去上山下乡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封闭管理，集中住宿，每天早起劳作，成果换工分，没事还得给家里写信，谈一谈自己新一段时间的感悟。好家伙，写的不好不能回去，甚至没有饭吃，就这条件哪怕再拧的牛都能给你搬回来，毕竟活下去是刻在生物基因里的原始本能。你说也是挺奇怪的，中国家长一个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，明明最讨厌的就是土地，最看不起的就是农民阶层，却把子女送到那儿去吃苦，目的是啥？无非两个结果嘛，让子女觉得劳动辛苦，之后非但变成厌恶痛恨劳动好逸恶劳之辈，更会仇视体力劳动者，一想到他们就联想到这段缺吃少喝的岁月，这在广大下乡的知青里深有记载啊。侥幸回城之后，但凡小有成就，没有一个回馈乡村，回忆这段吃苦岁月，一个个都想着得多贪点多拿点，可不能再回去啃窝头，也算是另一个版本的警钟长鸣了。而还有一部分知青觉得乡下生活不错，就跟这帮小朋友似的，也会有几个觉得哎，种地在山里生活很悠哉放松的，得他的志向变成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了。家长却希望他心存高远，鸿鹄鹏程，你怎么办？掰开了揉碎了讲，当个农民在中国有多么的不受人尊敬，这个行业挣不到钱，没事谁都能欺负。那子女不得问，那如果这样，你为什么把我送去呢？回答吧，一问一个不吱声。能让年轻人改变的不是所谓的苦难，是以身作则的力量，是情感和包容，是真诚的分享而不是过度渲染，是你解决好你自己的问题再来指导别人的人生。所以说中国很多家长其实不适合要下一代，因为自己还没真正的长大。而成长啊，那些看清了社会的本质，更明白生一个就是带他来受苦，所以上海人那句苦难到我为止就显得很通透。拯救不了自己却妄图做他人的救世主，这事儿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里还挺普遍的，跟阿 Q 一样，其实都是在逃避现实。这不最近有部电影火了，叫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，拍的是一个中国厨子在战争前线如何靠着一个餐馆，在多方势力的盘中错杂下艰难求生，一边做菜一边收养孤儿，把什么时候都得赚钱做生意这事儿发展到了淋漓尽致，跟现在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。电影一上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，有人不相信外国大兵吃饭给钱，有人说为什么只反战争不反对侵略，更有人惊诧于男主人公啊能够两边通吃都建立关系。一个本想宣传中国人热爱和平与世无争的电影，却又字里行间揭露着那些欲盖弥彰的现实。而更逗的是，真正的伊拉克人对此并不买账，他觉得全篇塑造了中国的形象，却驴唇不对马嘴的没有展示伊拉克的故事，甚至都没给几个当地人镜头。这事就特别像中国这些年一带一路干的事儿，又给人家修桥铺路，又给人家拨款支援的，结果弄了半天不过是在感动自己，人家根本就不领情。这也可以从侧面明白中国这个国际地位为什么这么尴尬，国际政治为什么弄了这么久又搞了个众矢之的的遭遇。啊对了，这部龙餐馆啊它是有人物原型的，而这个真正在伊拉克开餐馆的哥们儿现在去了阿美利卡生活，你们猜他到底为啥去的呢？就看这个电影还不如去看国产动画片牛来。看上去剧情荒诞，制作粗糙，却很好地反映了中国广大股民在对抗 A 股这只看不见的大手时那些绝望和迷茫的感悟。没在股市里亏过几百万都流不出这么热切的泪，绝对写不出这样的感悟。与其拍什么国际视角的电影，还不如把目光聚焦在普通人身上。 武汉黄鹤楼天桥的市容管理人员跟占道经营的小商贩发生了冲突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有没有人把为什么打起来，究竟谁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，有什么不公平说清楚。一宏大叙事就跟全世界都是外头的人坏，自己家里就都是好人一样，出发点是好的都不一定能办得了正事儿，更何况很多时候出发点就是歪的。多关注自己，少关注国际，这样下去中国才有可能更好。回头啊，消费价格接轨，百姓收入没上去，工作时长增加了，幸福感得不到满足，这不能全学糟粕呀！好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来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些送子女去砍柴喂猪的父母，究竟是从什么角度思考问题的呢？中国龙餐馆国际评价喜忧参半，原型的老板最后为什么决定去美国生活呢？欢迎留言、点赞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且打开推送，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嬉笑怒骂快言轴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拜了个拜。